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深根建造，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明，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上次我们讲到，先知以利沙已经预言到撒玛利亚的围困呢，这样一个饥荒的情况很快就要解围了，也就是说到明天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解围了。但是未必有人相信呢，就算是有人相信也是半信半疑啊。那么其中我们说过，有一个陪着国王来的军长就说了，不可能的事嘛，就算是耶和华开上天上的窗户往下倒，也没有这么快。先知告诉他，你不相信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能看见，但是吃不到嘴里。好了，这个话就搁在一边，我们就提到呢，有四个长大马蜂的回来报告好消息呀，亚兰的军营营寨根本是个空的，是空城。国王一听是真的这事，不相信呢，就派人去看看吧。于是派了五匹瘦马，拉着两个破旧的车，车上载了这么几个人呢，可以说几个敢死队的几个侦察兵呢，合出去的去看看吧。那么这几个人呢，摸着黑呢，就奔着亚兰的营寨去了。靠近营寨的时候，真是鸦雀无声，等着没有声喝出去的嘛。既然国王派我们来看个虚实再说嘛，冲进去的还是没有人呢，一个人没有。这沿路上丢的什么刀啊、枪啊、衣服啊、贵重的东西扔得满处都是。哎呀，这是仓皇逃走的一个局面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啊？亚兰大军明明在这围困撒玛利亚城，已经困了很久了，势力的不得了，可以说把这个撒玛利亚城困的就像个铁桶一样，怎么突然仓皇逃走啊？原来啊，正在这天呢，这商量着最后要攻下撒玛利亚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已经估计到了撒玛利亚城里头一定是弹尽粮绝了，所以准备最后攻击，大伙吃一顿饱饭，然后兵强马壮的一轰就上去了。谁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听着千军万马攻下来的声音，不得了了，哪里来的军队呢？一定是埃及的救兵来了。因为我们看那个地图啊，就会发现这个巴勒斯坦迦南地，不管你是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南面呢是埃及，北面呢，现在地图上是叙利亚呢，在古代就是亚兰的疆界了。亚兰呐、啊，什么还有这个亚述啊、巴比伦呐、啊、波斯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啊也好，犹大也好，总归是这个地方。迦南地正好是处在南北的要冲地方，它南边可以借助于埃及的势力，北边可以借助的亚述、巴比伦和这波斯的势力，所以它在当中啊，就变成一个中间地带，变成南北两方的个交战地方，南北两方争取这个地方。它靠近南方，北方就吃醋；靠近北方，埃及王就吃醋，所以它是左右前后都为难的。那么现在亚兰王一听千军万马上阵的声音，一听不好，一定是埃及的救兵到了，快跑啊！一声令下，哗，人家跑了，像潮水一样，正是兵败入山倒，什么都不顾了，什么兵刀啊、枪啊、吃的穿的，通通扔得满处都是，只要逃命要紧呐、啊！呼啦的一下，整个的亚兰的这个营寨变成个空营。那么这个侦察兵出来一看这个情况，于是急急忙忙回去告诉以色列王说，果然就像四个长大马蜂讲的一样啊，原来是个空的营寨。这个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老百姓也好，当兵的也好，都出来去抢东西了，谁抢到手就是谁的了。 这国王一看不行啊，这东西都抢到老百姓手里，自己拿不到什么，于是派他的军兵长带着兵去镇压。你们回去，各回各家，所有的东西都归国王所有。谁听他的？谁也不听他的。这个军兵长就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使他想起一个问题，昨天就在这个时候，先知伊丽莎告诉他们说，明天这个时候就解围了。他不相信，先知说你不相信，好了，那么你能看见却吃不到嘴里。怎么吃不到嘴里呢？他现在在那镇压群众，谁想到老百姓不听他那套，大家七手八脚乱哄哄的，活活的把他给挤死踩死。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先知能说的这么样的准确呢？因为他是在替神传话，也就是说神已经说好了，你相信的你就可以得福，不相信的那么你看着别人蒙福了，就是这么回事。弟兄姊妹，圣经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语的记载，是向着所有的人所讲的，信他的必然得福的，不信他的只好看着别人蒙福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以色列果然被解围了。这里我们值得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以色列王在这个危机之中不应该去要找先知出气，对不对？本来嘛，他应该投靠神呢，赶紧的向神呼求啊！虽然亚兰的大军压境，已经把城团团围住，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吗？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敬畏神，所以神使他的后代蒙福。那么你就应该行你祖先所行的，在紧急的关头你不求神干什么呢？反而怪神，怪不着神，反而怪神的先知了。所以这是大错特错的。虽然国王如此的大错特错的，但是神还怜悯其中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实在是被饥饿所困的，一子而食啊，所以神怜悯他们。再加上在这个城里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人，就是先知伊丽莎，神绝对不会让他的先知饿死在城里，困死在城里。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亚兰靠着他的兵马来围困以色列，他忘记了一件事，以色列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耶和华神。就算是国王现在败落了，国王现在堕落了，里边还有先知呢，还有以利沙在当中呢，不是，他却相信自己的武装，相信自己的人海战术，所以把整个的撒玛利亚困住，他以为困也把你困死了，是不是？谁知道有千军万马的声音来了，来了埃及的接济的援兵来了，是不是埃及的援兵？不是的，他已经把撒玛利亚围困得像个铁桶一样，哪有人出去通风报信啊？就算是有人出去通风报信，埃及王要派兵来也来不及啊，况且埃及王肯不肯担这个风险还是一个大问题了。那么听众不禁要问了，哪来的千军万马？不是别人，正是神差派了天军天兵造出这样的声势。有没有派来呀？只不过造出一个声势来而已，就这样一个声势就已经足以把亚兰的大将军边哈达吓得是抱头鼠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出一个问题，战争的胜负绝对不在乎人多人少，战争的胜负也不在于兵多将广，战争的胜负全是出于神。在这个地方圣经这段记载当中，我们没有看出以色列动用一兵一卒，也没有看到神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派兵来攻打，只不过有个军队的声音，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以至于他们吓得是魂不附体，什么都不要的，只要命就好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旧约圣经列王记当中有多次的记载。这是我们想起的，想当年扫罗作王的时代，扫罗作王的时代曾经和外邦有一次打仗，他的儿子约拿单奋勇向前，一个人带着一个仆人就跑到敌人的前线上去了。你听清楚，只有两个人，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和他这个仆人两个人在前线就把敌人杀的是落花流水，以至于以色列全军呢乘胜追击。这两个人当时在战争前夕，约拿单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不妨我们来重温这段话。约拿单对他那个跟随的仆人怎么说？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过去的时候，有人以为是战争的胜负全在于人多人少，所以搞什么人海战术，是吧？但是约拿单早在3000年前已经说了，不在乎人多人少，是神呢？是怎么回事？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照样呢，也是耶和华使人失败了，一点都不错。我们再看一个相似的一个说话，就是约拿单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可以说两个人是刎颈之交，那就是大卫了。大卫当他一个人面对着当时这个非利士的千军万马以及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弟兄姊妹，既不在于人，也不在于设备和武器，在于谁呢？在于那个掌权的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物质的战争、现实的战争是如此，属灵的战争也是如此。我们打属灵的战争当中，不要忘记依靠那位得胜的主。如果靠着我们血气之勇的话，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魔鬼。魔鬼是属灵气的啊，圣经讲告诉我们是属灵气的，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这是第一。第二，他的能力像天使一样，比我们大得多得多，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战争当中要紧紧地依靠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准备全副的属灵的武装，才能打胜属灵的战争。什么是属灵的武装呢？其中一点就是真理的道和受苦的心智。我们把圣经深深地刻在我们心板上，随时准备为主受苦，这一定能够打胜这场属灵的征战。好了，弟兄姊妹，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故事都讲完了，我们下一次呢会讲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的事迹。下次再会了，愿神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深根建造》，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